将点将，您知道吗？这个书？
这个新登陆的眉批啊，不是一个人做的，其中有老人批的。我见过那个原版的，原版的那个有的都是批到那个空白，书的空白地方。有的地方像老人的笔记，有的不是。不是一个
是，
人
反
批的，
正
好多人批
对，
的。
他是三个人，我看他写的，上面至少他眉批写了一个万，我没看着原书，他给我发了个电子版，但电子版也看不见是谁眉批，他就从网上找了一个原文，把原因好像
说
讲
老人眉批是从笔记上辨认的，老人的
是，
字迹从那上辨认的，那是老人的眉批。有这个
对他。
书，有这个书。
对，但是他自己没有电子版，他是从网上就把那个新登录给找出来了，然后自己加的，那就更没法看了嘛，你就更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那一个要讲不是原版的话，你不好辨认的。原版从这
了。
个字迹上能辨认哪个是老人批的。
是这个徐洪亮是新密弟子吗？反正我都没听说过，我都不认识，我们都孤陋寡闻的。
这个就相当复杂了，这个就相当复
是，
杂了，这个，
是老一
这个
辈的，
人
是不
我
是？
是知道，但是相当复杂。
就是
以
他
前
可
很
能就是，
早年的时候，这没有别的，没有，我们这几个人不要
反正就这
传
几个
播这个
人，
啊。我跟你说，
我
很
知
早
道，
年的时候，曾经因为他不完成签作而不让他传法。要假如他能完成签作，传法都可以的，这么个人。他没有完成签作，不让他传法，曾经有这个事儿，这是很早
就
年的事儿啊。
是原来跟元音老人那个年
我
代
说的是
写
我那个年代
啊，
写
跟
法，
您呀，
我说是我不给他，就是因为他没有完成签作，我给他。
那就是他年纪可能也不小了，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不小了，不小了。
不小不小那就是啊，他对是，然后我们那个是我看是我们这蒙特利尔师兄，他呢从。他自己手头有一本印刷版的，然后他就想跟当地的师兄学，后来他就问我，我说我没有电子版，
他
我
就
也
是
没有，
哪一个类型的吧，就是不想打坐，还要
还要
见
开
性，
悟，
这
还
一
要
类
见
的，
性，还想让
这
别
一
人
类
都
不
认
想
可，
打坐，
哎呀，这
还
咋
是
弄？
打坐，但他自己没有打坐的那个不完成签作，还要排斥打坐，就这
然后我
个，
看一下内容，我其实没读过这本书，我就大概就是他发给我电子版，而且是他自己整理的，我就看了两眼，我就觉得好像不太适合那个，比方说一些还欠座中的或者是刚开始的人学习是吧？我自己感觉不是很熟，
我是见过原本的这个，不但见过原本，而且
不上
是
楼了，
前头的还在网上做一介绍，一天介绍一个，可能是，大概是每天的介绍的都有几个字，所有的字连起来好像是，好像有干过这事儿过去，
我看一下。
没有弄完的原因是副版主认为这个事没必要进行，当时我是版主啊。那个早很早年了，副版主认为没必要，那他，你说找不来这资料了，你要找来这资料，你就能看到好像是很押韵的那一些，就是一篇一句，连在一
对，
块很押韵，好像有这个，你没有看到可能。
他发给了我一个，就是他说元音老人的眉批只有36处，不是特别多。然后呢，他自己没把那些什么万五居士的眉批加进来，他自己做了个电子版嘛，等于是不是那
我
个，
说的不是
就
这
是
个，我
他，
说是很早年的时候，另外一个，不是你说这个，没有进行完，
是
没有进
那，
行完，现在我也不想进行了，结果就搁那了。要不然的话，它就是个完整的，那是半截儿，它搁那了。你没有
这
看
个
到
书，
我这个资料，
他这个书他们给出版了，二
不
零
是
一
说
七
出版，
年，
我说是网上的资
网
料，
上的那个是吧？
网上的以前论坛上的。当时论坛的副版主认为这样不合适，所以就停了。
我明
那是
白，
我进行的，就是我在一天一天一句。
一天一句，是，我觉得这个它是好像它这个内容是需要眉批的，然后也
是
需要
啊，
就是。 明眼人解释一下，要不然西密弟子拿来一个，比方说一个初修啊，或者是刚开始的人学这个，好像还不如读老人的开示呢，是不是啊？我感觉啊，我没仔细读这个书，我就看了一两篇。
这就是看书的意思，这个资料吧，这没有什么必须不必须，必须读或者必须不读，这两个都不存在。
不是，我就说他心密，比方说他打千座当中的这些人，他对元音老人的东西也不是特别熟，那上来学这个，是吧？我觉得还不如学学元音老人。
学这个不是看闲书的吗？不是要学这个，不是要看。
他们是要学的，他要跟同学一块学，一篇一篇的。后来我看了两眼，我就
你说是那个徐洪亮要这样，那咱们
不是徐洪亮，不是，是我们蒙特利尔的，是我们这儿的是，不是，是我们这儿加拿大的。
我都不认为他是学心密的，
啊，对，是加拿大的师兄，是加拿大，在蒙特利尔，是在多伦多的东边，几个小时开车五六个小时的地方，是他们当地的师兄，说想要跟师兄们一块学。后来我看了一下内容，我没仔细看，我以前没看过这本书，我自己觉得还不如学祖师文集呢。他们本来也是千座中嘛，也是不是理路不是很清楚的，好多人是这样的。
那个元音师兄稍微等一下啊，元音稍微等一下。那个师傅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原来写的一篇一篇的那个是在哪？是在乐趣园吗？
对，很早的，很早年了，那时候的副班主不支持这个事儿，后来就是跟我说这个事儿就停了，前就弄了一部分吧。
是那个是在哪个基础上弄的？刚才我来的有点晚了，刚才那个是在哪？
我那个我原来我有原版的呀。我有原版的呀，我有原版的，还是印刷的原版呢？那个就是老人写字的原版，不是复印的，就是老人写字的原版。我有那个书啊，
《心经绝野》
是
吗？
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到我手里？
新登录，
原版的我见过，这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我现在忘了。我就按照了一天打字打一天呢，一天打一天，发上
那个
写一句话就那样。
那个师傅，那个原版的那个书或者是什么那个没有了，还是说当时只是在网络上做了，做完就没了？
不是网络上当时没有，
哦，
就我手里的就是原版书，
那现在这个书
呢？没有新登录。
现在这个书被别人出版了，就是说他们也是说把元音老人的这个，
我不问这个原因，你稍微等一下，你听我讲，师傅，那现在就是说原来你用的那个现在在哪里啊？
那我都记不得了，说传播到哪儿啊？我也弄不清了，我手里也没有了。那时候我都不在北京啊，当时我还不在北京
啊，
那早着嘞，那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这都是。
那个再找找，那个再找找，嗯，找找。
对，他是说他还附了一些，叫什么亲笔手记的繁体，就是他还把元音老人的每一批的亲笔手记附在那个书里面，好像就是说来证实这个是真实的，可能是。
那就是那本书传播出去了呗，现在不在我手里。
嗯，
不在我手里，传播个到哪儿我也弄不清了。
啊，对，他这个书是在2017年2月6号出版了。啊，然后我看啊，他那个出版社是什么？河北，我看一下啊，河北佛教协会虚云印经功德藏。
任英，回头你给我拍个照片，让我拍过来，我看看，好吧？
哦，对，我可以，就是我们那个蒙特利尔的师兄发给我的，
哦，我看
说跟我找原版要学习，我说我这没有，我说问问，
行，我知道了，师傅，知道了，这个是叫就是新登录是吧？新登录，
他们是加了好多人的眉批啊，然后就给他变成了一本书。
嗯，他那个我不关心他那个，我就说当时师傅的这个到哪去了？现在就是
那就是啊，就是新登录啊，新登录上有新登录的原本书上有眉批，有的眉批不是老人的字迹，有的是就是从字迹上判断是老人的眉批，
知道吗？
是。
这一本书，
行
啊，我明白了，啊，那行，那我就不管了，他们爱干嘛干嘛吧，我也管不了，也管不了。我跟他们讲，我说我是建议他们学习老人文集里的，不是也挺好？
老人关于新登录有老人的话呀，老人说
是有，但是他36处也不是
你要想读新登录啊，你得有那个。俄王折辱的手段，
对，
俄王折辱的手段，你别看了，也就是意思就是有糟粕，也有精华，
对对，所以我就不太建议他嘛，就是在这儿，我觉得那你还不如学一学元音老人开示呢。你要是对呀、啊，是吧？哎呀，是。我看了几，我没仔细看，我看了几眼，我就觉得，哎呀，他老是在说我，你知道，那个书。
啊，然后我是这样，他是把那个佛性用他
佛性比喻成我
了，单独的名词说出来了，叫慈我。
嗯，
我
知道啊，到处都是。
慈我就是佛性，他说的其实就是佛性。
对，
你看
对，但是就
王相禄上师用了30个名字说佛性。都没有这个词我，
对呀、啊，对他用词我可多了啊！我就担心他别把人误导了，你知道？就是他那个该打千座当中的学人，我就觉得好像不是很适合他这样看这个的话。
现在是这样子，仁一，你们那个是蒙特利尔的师兄是吧？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师兄，那他们是自己组织一起学习呢，还是说怎么样？如果要是说
他们想自己一块儿学，
可以，
但是我就跟他们说了，我就说，嗯，咱也管不了啊，不是咱说可不可以，我就只能表达我的看法。
你不是说我们不去那个他们，只是告诉他们，就是说建议，你现在咱们不是有心经觉引吗？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吗？二祖的乙亥讲演录吗？这都是法系内的这个祖师的东西，对不对？就是建议一下，他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了，对吧？
对，都说了这个话，我包括说这个元音老人说过俄王则汝的手段才读这个书，这个都说了，这个都说了，
那就没办法。
嗯，是，他说他拿这个书来印心，这是我们一个完成签，他说我不参头不揪公案，只是拿这本书来印心。我说公案也能印心呀、
啊、
你是吧、yeah, 他就是这种想法。嗯，对，那就他有他的见解。嗯，是啊，对，我行，就是这个我就问一下啊。嗯，其他的师兄学习前有，我可以把这个内容 share 一下啊，有没有问题想这个需要请教齐老师的可以先问啊，开始之前可以先问。
齐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老人当年说悟后尼的那个公案里面说到那个平视者，他后来平视者后来就是他想要他师父的黄白物，后来把他目都给绝了。那他当时原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太阳大阳平视者洞中明安禅师之高足。那么光看这高足这两个字，就是说我理解就是说他这个算不算真正的开悟，因为我认为他这后来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应该说我认为连普通人都比不上。不知道
你可以认为他不是真正的开悟，你这样认为是可以的，别下死结论，一定不是不真正的开悟，别这样说死，但我认为你这个认识有道理。
好的，
啊，其他师兄还
有问题。那个公案，他是那个他师傅是不是早就说他会被老虎咬死的？那个他那个侍者说他
那
个、
那是提到啥了？他不是曹洞宗的传人吗？他下边结法的人不好找啊。他找的呢是临济宗的传人，那我都有传承了，我临济宗的呀。你坐下不是有不是有平视者吗？你还用找我接这个法呀、啊、他就说他就是这样指指自己的心口，拿手指指他这儿不好，就是心不好，然后说将来以后会这样，就捏捏他那个虎口，将来以后会这样，他这儿不好，将来以后会这样，这就是让人猜意思了，就是心不好是个恶人，将来以后会被老虎吃掉，是这个意思。他就是指着胸口说他这样不好，将来以后会这样。古人说话有意思啊，虎口那个手上那个虎口，他就是来说，他就是用这种语言说话啊。 那只念念糊口，将来会这样。
后来不是说老人身边也有这样的逝者吗？就说心不好，但是
那个现在跟这个过去都不同了。过去那个一个县，他就那几个衙役，杀个人呢，弄点啥都没有啥事。现在哪还有那种机会了？法治社会，你还敢随便杀人呢？就像六祖还用逃亡啊，现在就不用逃亡，跟过去不同。过去他杀了六祖就杀了，那地方政府都不一定知道他是那样。过去他跟那个统治力量没这么强，现在根本就不担心这事，六祖也不用逃亡。要天哪，时代不同，不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就算有这样的人，根本也不可能造成那样大的国。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法拿人有什么办法，顶多什么呢？顶多口头上骂骂，那你不早都听到过？那要啥紧呢？那不成不养的，那要啥紧？过去那说杀了就杀了呀，过去那可是那样，哎呀，跑了追杀那样的过去。所以你看六祖跑到猎人队里了嘛？你看。
哦，对了，另外就是说，还有一个公案是说卖友的那个公案，就是说他当时说那个庆藏主啊，熟人崇明之名，一日与秀大师，这个秀大师是那个神秀大师。
神秀，神秀，对。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
还有问题的吗？
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明心见性，那就是说，我要是就是说，如果是能够明心见性了，才刚刚入门，是不是？
哦，说是有说是的道理，说不是也能讲出道理。所以你别看死，他就是这边不是那边，别看死，看对在啥情况下讲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应该说不是，你看针对啥情况说的。
因为我刚开始学，所以说觉得好像是这个明心见性，好像是不放在不同的这个经文里头，好像是意思好像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好像它是那种大
完全完全相反，放在哪里意思都一样，它不同的是语言。你比如他不说佛性，他说如来自觉生智，活着说如来藏妙真如性，其实说的都是佛性。所以说意思完全一样，就是语言不同。
我现在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因为他说明心见性之后，就是说你只有开悟了，然后你才正修。
开悟这个词儿在教下也没有那个名词，都禅宗的名词。明心见性这个名词在教下也没有。我说的教下就是经论，经论里都没有这词，禅宗的语言。
那如实之自心，那是不是就是明心见性了？
那这一个佛性，他是用这个词来表达的自心。他说的自心不是妄想心，就是说的佛性。可是在这个地方，他就说是自心，如实之自心，不是如实吗？还有一个名词叫实相嘛，实相也是佛性的另一个称呼。
实相，那么相和见，我现在就是说，有时候我就相和见这两个也老是混。那么相就是现象，就是说一本书啊，
哎呀，混啥了？相是宾语，见是主语、谓语。我们现代语言是这么说，要跟古按照古人语言嘛，能所，你说的相是所，见是能。能所，这里很可能产生一个什么，就是偏狭的认识。哪偏狭呀？说相一定是形象， 他把另一个像忘了，另一个像还很重要呢，心像，他把心像，心像也是像。你比如贪心，这就是个像；嗔心、痴心，这都是像，这叫心像。贪嗔痴慢疑不都是心像啊？这也是像，这个像啊相当重要的。这就讲这个。
那么这个见，那这个见不是心相吗？我总感觉好像是见应该是见、啊。
那你这样说都已经是那个什么呀、啊？见咋能会是心相？那是心，心跟心相一样，一个是本体，一个是外显的外相。本体是心，贪心起来就显个贪相，嗔心起来都显个嗔相。那个本体都是心，贪嗔本体都是心，还有界定慧。这都是心相，界定慧也是心相。
好的，谢谢齐老师。
这么说吧，看着起了贪心了，有个啥东西来了，你就想用非法的手段得到它，这个心一起，你注意啊，这个可不是心，它是心相。从哪儿起的呀？从心上起的。这么说，从心上起的贪相，还能从这个心上起界定慧相呢？不仅是能起心，那都从心上起的。心是本体，心是能，心相是所。当然有时候能用混啊，我说的呢是在这儿为了说清楚，就这样弄得好像界限非常明确，但是有时候呢在许多地方都把心相说成心，不说心相是心，都这样说话，那个地方它不会引起什么别的啥毛病，也可以那样说。
是啊，我现在就是
对，因为你刚开始打刘子明，就是元音老人的好多书刚开始学嘛，所以这块可能有点混淆，这个不要紧。你后面比方说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心啊、然后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里面也会有讲，就是刚一开始你就是你得看看这个。
对，
或者多听听课，多听听后面的课。现在不是在讲，我看啊，卡尔加里是在讲学佛最初之决定哈，二组的啊、
对，
刚才说这个是说到相了，要不说到相不扯这么多，不扯这么多把心相看成心也没有啥不可以，是说到相了，相就有色相和心相两种，要是把心相给忽略了往往会产生误解，这样扯多了，其实不扯不到这儿，先不理会这个都可以。
心相 ，OK。
嗯，哎，齐老师，好。
色相、心相不两种相吗？色相就是你说的那些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华鸟鱼虫这些色相。色相、心相两种相，这都是相。
齐老师，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心，好像有的时候是说这个就是真心，就是说是那个就是那个本体，佛性本体。但有的时候，多数说的心，实际上还是说的是心的那个。
当然，说的妄心嘛，说的是妄心呢、啊。有时候说心，说的就是妄心。刚才说贪嗔痴，那不是妄心吗？
对，那是妄心。
有时候说心，也就是说妄心，也就是指的妄心。这个不，只要是用那个地方，不会引起什么。那个什么不在这这么分析，有时候影响理解。人家这说的很直率，很浅显，你弄这么事跟那分别这个干啥了？分别真妄干啥、
那个？
本来他就没有提到真心，就是讲妄心的。你说你跟那分真妄干啥了？你又多了一个事儿，多了个真心这个事儿。人家当时讲的时候根本不提真心的事儿。 你比如蒋经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马上你就念到了，根本就没有讲真心这个地方，那就是说的妄心。你看提这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无因无果，你说这干啥呢？没有一提这意思。
是是是，那个好像老人说那个就是三界唯心那个心，实际上我以开始以前认为是那个就是那个佛性真心，但是老人其实说那个心还是那个是相当于是那个就是妙用，
当然是妄心，当然是妄心，
还是妄心是吧？三界唯心，因为你还没出三界，所以在三界里那个心还是妄心。是
就是这个就不分真妄，都没提真，你说真干什么呀？三界唯心就是三界唯心，不先别联系那个真妄。这一联系啊，就造成了现在的种种误解，都是你自己联系造成的。
是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其实都是还是后天的那个心识，讲的是心识的妙用是。
你看看联系不联系，又先天后天又来了，
有联系，是。
所以说嘛，我老觉得都咋回事啊？这本来是浅显明白，脉络清晰，你这一弄的，把你自己先糊涂住，然后别人也看不明白。
从小到大，我就说这个受这个教育啊，就这个。念书念了这么多年，要是看什么东西都想有一个，就是说逻辑推理怎么推，好像总有这么一个
关键问题是不合逻辑啊。那个逻辑推理它不合逻辑啊，明显的是违背逻辑，那是真正的逻辑推理啊。
嗯，
它不合逻辑啊，要是合逻辑不就好了。
多少年念书的定式就是这种，好像就是。思维定式，这么说吧。
钱老师，我这两天正好看见以前那个冯冯居士写的一些文章，他那个是把他那个好些那个神通啊，就是描述了一下，还和那个又和那个科学、现代科学、现代天文物理什么的联系，我觉得。倒也挺有启发。
我这样说话可能有点过头，我这样说吧，老人不是这样的。如果当年早期的时候，我说的很早期的时候，我发现老人就像你说的人一样，我马上就离开他了。我可不一定跟老人学法的，就因为老人学法是真理是佛法，我才跟老人了。你什么眼光啊，你是
嗯，不过我就是觉得因为以前那一段正好是处在那大家气功，
我不告诉你吗？就像老人在我们心里这么重要的人，他只要是这样的我也会离开他，你还有什么说的？所以我们不是一路人啊，你这样说。
我是这么觉得，他那个因为这个好些那个佛法，那就是佛经上写的那些东西啊，
别误入佛了，
人已经
别误入佛
了，
他就是打着佛的旗号，我也会远离的。明显不是正见，你连一点正见的思维都没有，得法菩提你都没有。
不是，我不是说去学他呀，我是说他那个就是说他有一些那个就是他的那个神通的话，就是确实能帮我们理解
现在的那
个。
即使早年学法，我们的师父要是像他这样也会离开，话都说到正程的够重了，你还在这说这个。
哦，对不起对不起，好，谢谢齐老师。
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可以这么说，这一路是坚决离开的，坚决远离的。
不过那个也，你看他那个最后是谁啊？等于是十世班禅把他的那个。
你跟我说这个有用吗？你跟我说这个
还
有用吗？还
有那个，不是还有那个谁，那个把那个实力佛舍利，就是释迦牟尼的 真身舍利都送给冯那个最后那个冯恒居士，后来他又把那个都给捐了，就是班十世班禅送给他一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顶骨项链，是他们
相当复杂，他管的是谁呢？一法不依人，拿着班禅这个名号吓唬不住我。
不是不是，
我都跟你说清楚了，不依路人，你还说什么呀、啊？
好，反正可能是见地不同。好，不说了，谢谢齐老师。我们不应该追求，是不应该追求神通。
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有的话，
我这儿有一个问题、
啊。其实啊，不仅仅是追求神通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个问题。你以为是简简单单一个追求神通问题，没那么重，不仅仅是这个问题。哪会是简单的追求神通的问题啊？
那个刚才我来这儿有一个问题，有师兄问，这是转的啊，师傅，这是转的。他说：“齐老师好，春节过后我的大拇指痛，已经有几个月了，现在不能动了，之前也没有全放在心上，打坐也不管它。今天孩子们让我去医院看看，医生说是腱鞘炎，要做手术，请老师指点一下。这个师兄呢，700做了。”他就想，
那也没办法呀、啊。要假如做了手术以后，不得不停止，那他也停止，以后再说了。那这没有办法的事，做手术做呗。
好的，那我跟他说一下。
这也没有办法，这你说这是有毛病了，这啥办法啊？这是不太多，这种事不太多。
对，对。碰不到，当然了，我不好跟他讲。
大拇指痛的话，他比方说他可以打一个六印呢，或者是怎么样，就不需要大拇指的。
不是
这一段时间
也可以，那就是不间断，就是做了手术。
对
呀、
啊，他就这段时间他先过去
吗？不是不可以，那不算间断。关键问题就怕难以坚持，我猜想是难以坚持的，因为什么呢？这都成了事了，成了问题了，这就难以坚持。这根本就不是问题，连问都不用问，这才能坚持到底。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师傅。如果要是我的
话，他都成了事儿啊，他还能坚持到底了？
对对，
可能
了。哎，要是我的话，我先把座打完，那手哪怕坏
了，那根本你就不会提这问题。
对，
你就不会提这问题，那才能坚持到底，那样才能坚持到底。都已经成了问题了，就已经坚持不到底了。
对，对对对，这个我跟他说一下吧。我没问题了。
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有问题的还可以问啊。没有的，我这个事儿的能看见是吧？那要不然就我们就先没有的话，我们就先接着上次的学吧。上次是我看讲到哪儿啊，讲到释名，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那个释名，就是刚讲到那个般若这两个字儿啊。般若的话就提到说它是妙智慧或者是真心啊，然后后面这个老人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今天就就是说是学这个例子，就是说他讲到妙智慧嘛，就不是世智聪辩，也不是外道有漏法修得的智慧啊，他是说是这个大智慧啊，真心实相的这个妙用是讲到这儿啊。所以你这个切入呢，他这个心态应该是好的不爱不取，坏的不憎不舍啊。所以他这一段呢就是这个例子就是来说明上面的这个解释这个真心妙用的。我看一下啊，那个黄师兄在是吧？黄师兄帮我们读一下这段。
好的。有人会说，东西没有好坏，人总不能说没有好坏吧？有的人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有的人老老实实与人为善。是的， 人的行为的确有好坏之分。在这方面，佛法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的身体、命运、环境等各自不相同的原因和由来，指明了一切众生都在六道轮回的生命之流中生灭流转。之所以万有不齐，苦乐贫富悬殊，因其间都遵循着一条因果规律。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今生的环境和遭遇所受的果是前世所造的因。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今生的所作所为就是你来世所受的果报之因。其中的因因果果虽然极其错综复杂，但正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规律一样，自因自果，自作自受，恰如其分，丝毫不差。所以佛教劝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利人即是自利，害人实是自害。我们应该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因此见了坏人，我们也不要厌恨他、蔑视他，而是要劝告他、教育他，使他改恶向善，改过自新。若心里总是存着这个人很坏的见解，把这个人完全剔除在外，又怎能改造他呢？佛教是积极向上的，其基点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也就是说一切众生都可以成就为佛，是平等的。但是成就的迟、早、快、慢，要看时节因缘而定了。所以学佛的人要心量大，要能容忍各种各样的众生，在成就别人的同时成就自己。
啊，要不然就先读这儿吧，后面的内容跟这个不太一样啊。对，这一段他就是之前他有什么好肉坏肉的，好肉肥肉瘦肉，就是那个例子嘛，禅师举的那个例子，说这个事物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啊。这个之所以有好有坏呢，是因为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呀，善恶形成的这个习气呀，就是妄想之见所致的啊。然后这又说人有没有好坏呀？啊，这个人的好坏，这个老人这有解释哈，就是说，就是说是都遵循的是这个因果律啊，就是说这个人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医报正报都不同啊，这个就是因果律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所以他我看一下啊，后面对，然后后面的话呢，那当然有的人他就见着这个坏人，就是说他的这个心境就是说就会厌恨他呀，蔑视他呀。或者是这个人很坏呀，怎么样，就会，就会是这样。但是说这个佛教啊，就是大家学佛啊，就是说应该，就首先知道这是因果律啊，就是说如是因如是果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怎么说也就是从这个角度讲的嘛。这个老人在这讲基点的话，就是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众生呢，他这个从这点上是平等的啊。但是呢，他就是说你碰着这种可怜可恨的啊，就是说你自己的我们的心还有没有这种分别，或者是这种嗔心，如果是起来这个的话，应该是我们是转自己的这个念啊。所以他这里面后面也讲嘛，说这个就是说成佛但是成就这个角度讲也会有这个迟早快慢啊，因为大家根性不同嘛，然后时节因缘也不同啊，所以呢就是说比方说对啊，就每个人他确实是快慢不同，有的人他你像广额徒儿他能这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肯转，但是说有的他不肯转，那就一个问题可以说很久。啊，我像我们在这学习也是哈，同样的问题可以说好几个星期。对呀，就是说这个是看自己肯不肯转，所以他这个快慢呀，就是说跟别人就是都主要是看这个行者，看这个修行的人自己嘛，其他的都是助缘啊。然后这个的话还有后面这句话也有提，就学佛的人呢要这个心量大。啊，就是说要容忍各种各样的这个众生啊，其实都是，对呀，也是，也是就是是磨我们自己的心性嘛，所以也是说成就别人的同时成就自己，啊，是这样。 都是看自己的心，转自己的心啊，是这。这一段大家有没有问题想需要请教齐老师的，或者有什么需要说的啊？有的话就大家可以上来说。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接着往下面学。我看一下啊，往下面，学这个三种般若吧。那个黄师兄再帮我们读一下。
好的。般若又分三种：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文字般若，用文字语言来表达佛法的要义治理。如三藏十二部经典、讲经说法等。前面讲过，因佛性是无形无相，无法描绘，所以不可言说，说了即不是，故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但如一言不发，又怎能引初学者入门呢？故又不得不于无言说处，说些义理，使初学者入门。故文字般若仅为表法方便，修学者通过对文字语言的理解思维，明白了佛法的义理，再起观照实修，这就是修法的文思修全过程。这里还需说明一下，用文字语言所表达的教义教理是佛陀与佛门弟子的心髓，供后学者方便了彻实相妙理，以起实修观照，照见实相般若之体，而起度生之用，乃妙智慧法宝也。
哎，要不然先不这儿，我们先把这个文字般若先看一下。
好的。
啊，对，他这个文字般若的话，就是，他是说是用语言文字表达佛法的这个要义之理啊。对呀、啊，就是说它不单纯是这个语言文字啊，它就是说是是个标月之指嘛，但是说它是这个无形无相的，也就是说它是这个是通过一些语言文字啊，说一些义理，让这个初学的人入门的啊，然后这个入门以后是为了让大家这个能够这个通过文思修是进入这个修行来证入这个实相的啊，所以他这个后面也有讲，他说是文字语言表达的这个教义教理是佛陀与佛门弟子的心髓啊，所以这个也不能看清了他哈啊，然后呢是供后学这个方便这个了彻实相妙理啊。他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实相的啊，然后以起这个实修观照，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实修，然后照见实相般若之体啊，是为了证到这个般若实相之体而起度生之用啊，乃妙智慧法宝也，就是说就跟我们新密讲的是一样了哈，就是说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这个就是嘛，你要照见这个实相啊，然后救度众生，不求一果而起这个度生之用啊，就是你还是这种大乘的心啊来修这个法，然后呢乃妙智慧法宝也啊，这个是法宝，所以他这个就是说你就是大家平常就别把它当成个语言文字会啊，这个就哎呀那就错解了哈，这一块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说的，这一段文字般若。
齐老师，我问一个，那个略论里面他说了啊，修心觉云，定以定门色调举，使心不随缘，契乎本际，是以慧门仅昏沉，则法观空，契乎本知。那么就是说昏沉不是想睡觉吗？那为什么用那个慧门去仅？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怎么
样、再说我没听清楚，昏沉怎么了？
他就说修心觉啊，修心觉云嘛，他说先以定门色调举，使心不随缘，契乎本际，然后呢以慧门仅昏沉，则法观空，契乎本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你昏沉不是是指想睡觉，
慧门怎么了？慧门什么昏沉？
仅就是仅视的仅
啊，
以慧门、
他说的是以慧门仅昏沉，就是来警惕这个昏沉
哦，那就是那不，所以说这个昏沉跟这个智慧不 能相等，只能是相反，这是相反的，没错。
不是，那他想睡觉，那你就休息好，在那个。
哦，我知道你说啥，你说这个，你是把昏沉理解为睡觉了。
对对对对对。
关键就在这，昏沉未必是就是指的睡觉。
哦，我知道了。好。
其他师兄有问题也可以问，跟我们学习内容有关无关的都可以问，那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学观照般若。那个黄师兄还是帮我们读一下。
观照般若，从观照证悟实相开发出来的智慧，即观照一切有为和无为诸法俱不可得的智慧。比如《心经》一开始就提出观自在菩萨，这里的观就是观照。它既不是用肉眼观看，更不是胸内肉团心的作用，既不是大脑神经的功能，也不是用第六意识去分别观想，而是无形无相之性的作用，即集中心力观照所修的法。净土宗修念佛法门，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圣号的时候，修学者的眼耳鼻舌身意都需集中设在这句佛号上，不使外驰。佛号从心起而出于口，耳朵听得清清楚楚，才能摄住妄念而安然入定，才能收到念佛的功效。这种口持耳闻的念佛法是最好的观照念佛法，因为耳闻即是心闻，心观照在佛号上，妄念自然不生。印光大师在《念佛三昧摸相记》中言，若论证三昧之法，必须当念佛时，即念反观，专注一境，勿使外驰。念念照顾心源，心心契合佛体，反念自念，反观自观，即念即观，即观即念。勿使全念即观，念外无观，全观即念，观外无念，才能证入念佛三昧。所以修净土宗离不开观照。再讲禅宗，禅宗也离不开观照。禅宗要参一句话头，要起疑情，使全身心都集中在话头的疑情上。疑情起时，笼罩着全身。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整个身心都凝到这个疑团里去了。禅宗把这比喻为吞了一个痢疾棚，吐也吐不出，咽也咽不下，于妄念皎绝处猛啄精彩，才有好消息到来，这也就是观照。再说密宗，密宗修法是身口意三密加持。身密脚夹敷而坐，手结印不动；口密，嘴巴绵绵密密不停地持咒而不可说话；意密，就是思想意念都集中在所持之咒上，像前面所说的念佛一样，口持心闻，即念即观，即观即念，这也是观照。密宗修法很多，有观相法、观本尊法等等，这里就不多谈了。可以这样说，一切法都不能离开观照而成就。由文字般若开始，领会了经文的义理，以起观照之用，进入到观照般若，随着观照功夫的深进，照见五蕴皆空，证得实相般若，就是清正本来面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明心见性，亲自见到佛性了。所以观照是学佛成道的唯一途径，是能否修持成就、能否明心见性的关键。心经以观照般若为宗， 故是成佛之指南。
啊，先读这儿吧，黄师兄，谢谢哈。这一段是讲这个观照般若的啊，就是说他这个观照般若的话，他是说是从观照证悟实相开发出来的这个智慧啊，他就是观一切有为法无为法都不可得啊，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就是说是从修法的角度讲，他是说集中心力观照所修的法啊，至心一处，这个是啊，无事无办啊，是从这个角度说的。他后面又举了这个禅净密啊，三个就三宗的这个修法的这个例子啊，比方说这个净土宗的这个念佛法门啊，说这个一心都设在这个佛号上啊，说念念照顾心源，心心契合佛体啊，这样的话呢，那就是才能证入这个念佛三昧啊，就是说就这一句佛号啊，所以他说这个净土宗啊也离不开这个观照啊。然后说禅宗举了一个例子，参话头啊，这个不是参话，我看啊，他说的啊是参话头，参话头起疑情啊，那这个疑情起来的话，那他这个妄念就起不来了嘛啊，所以他这个说啊，我看我先翻一下这儿啊，他是说这个你这个妄念起不来了，那就妄念有皎洁处，那就妄念断了啊，也就是像我们心中心也讲嘛，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他这个说于妄念皎洁处猛着精彩，也是就是说他妄念皎洁了啊，这个妄念起不来了啊，那这个实相现前啊，这个呢他就是说就逼扎到那个程度啊，所以呢他就有好消息到来啊，这个就是观照啊，他这个整个的修法叫观照啊，就是说逼到你这个妄念皎洁了啊，能够实相现前啊。然后另外一个说密宗像我们新密啊，就是密宗啊，通过这个三密加持啊，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这个修法，然后这个三密加持，然后这个对啊，像我们持咒的话也是那个你的咒语打不动了啊，然后妄念起不来了，那你也是能有这个妄念脱落的时候啊，当然我们是不仅仅是坐上了，坐下也有机会啊，这个也是就是逼到那个一念不生啊，了了分明啊，逼到那个程度的话，然后这个实相现前啊，所以呢他这个后面就讲他一切法，他观照是个词儿了，这里面啊就是说还是就是说去这个是说这个由文字般若开始，那这个是文思的过程嘛啊，领会这个经文的义理啊，然后呢你就进入这个观照般若，然后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修怎么修啊，随着这个观照功夫的这个深入啊，然后照见五蕴皆空啊，然后证得般若实性。般若实相啊，就是说你的修法的目的是为了亲证这个本来面目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明心见性啊，所以就是说他这里面是讲这个观照般若，就是用来行的嘛啊，用来修持的，是这个。这儿的话大家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都可以请教齐老师哈，就是说这个也跟我们的修行有关系嘛，大家有问题的话都可以问。
齐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讲这个照见五蕴皆空，那他这个空和空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就是我记得原来看元音老人讲，他好像有一次就是他母亲咳嗽，然后他有化空了，但是师父跟他讲这还没到，就是你怎么能知道这个就到了这个就没到呢，就是这个空是怎么回事啊，
别联系空好吧，你刚才讲的就跟空没有关系啊，你刚才讲的是见性啊，你所以说不是一回事儿，别联系了。再一个呢，就像这个要是学这个学这一篇文章遇到的问题，而不是刚才你讲的不是学这一篇文章遇到问题，如果是这样的问题，这我就不多参与了。因为你这个讲这个文章的时候一定是有准备备课的，有准备的，这我就不参与。这之外的有啥事咱们可以聊聊，就是跟你学习内容无关的，这么说有关的我就不多参与了。你刚才讲这个是见性的事儿，应该与文章无关，你见性说见性就说见性，你别联系空好不好。阿弥陀佛。
谢谢齐老师。那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他画空了，就是有比如打坐的时候没有身体的感觉了。
哦、说画空，别联系文字里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别联系这个啊，离开现在这个文字说空，说画空，那就是空就是没有。当然，你现在学这个文字里那个空不是没有，并不是没有。你说这个身心世界画空，打坐身心世界画空，那个空就是没有，身心世界画没有了，那就身心世界画空。
那个就是实相了吗？就是说他、就是、
啊，你看看你联系的没说实相啊，
对，
说身心世界没有了，用了空，这是哪意思啊？并不是说大乘空里的空的意思啊，是用了一个词语，用了个空的词语，那是说没有的，把这个没有用了个空的词语，根本不是大乘空里的意思。你别联系这个、啊、这个空，不是一回事儿。身心世界化空就是身心世界化没有，就这个意思。不过是用了空的意思，它这个空不是大乘空义的空。
好的好的，谢谢您。嗯，
就是文字的使用的问题，并不牵涉那么多，在这儿这个文字就这样使用了。
徐经理是不理解。
那我跟你说一个文字的使用吧。哦，我们不是有一种游戏叫象棋吗？你跟他联系实相，你联系这个色相空相，你能联系得上吗？那是个文字使用的问题，象棋就象棋了，那就象了，那个象根本没有色相空相的意思，这个意思也是那个身心世界化空，它就是化没有，跟大乘空义不联系，你别联系它，不过用了一个词语而已啊。
所以身心世界化空也是一个相而已，是吧？
说啥相啊，就是没有嘛。你别弄那么那么弯弯绕，难理解。你那么弄这个，
就是一个没有的相。
我告诉你，身心世界化空就是身心世界觉得它没有了，感觉没有身体了，也没有世界了。这多直接这个意思。你联系那么多名相干什么用啊？
你还是在就是说在联系说我怎么通过打坐然后能够证到这个照见五蕴皆空，是这样吗徐姐？
那能达到目的？
不是
通过思维能达到目的，通过思维不能，只有打坐打得多了，有了定力了，才可能化空。这个化空就化没有，这样说吧，才可能化没有。化没有不是不是打两坐就能化没有的，那与功夫有关，与你的理论水平没有一点关系，只是与你打坐的功夫有关。
我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有些人打坐的时候就感觉身体没有了，但他实际是还不是这个明心见性了。然后他们可能会自己
明心见性与修行无关，你早就知道。明心见性与修行无关，修行不过是给见性创造了好条件而已。你咋能以为那个话没有就是见性啊？咋能这么认为啊？他是话没有容易见性，不是他本身就是，并不等于他本身就是见性，他本身不等于是见性，啊、是在那种状况下更容易明白心性。见性是明白心性。
谢谢齐老师。
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
哎，齐老师，那个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个六祖教那个是谁啊？追他那个抢他那个传下来那个叫什么袈裟那个？然后他说你不思善不思恶，如何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然后他一下那个就明白了。那您说他那个明白了那个时候，他是说是见性了呢，还是说他只是说道理上明白？
当然是见性了，找个道理上他们都明白，道理上他们不早就懂
了。对，他们应该都修了很多年的了，对吧？
这也老修了，他咋会是道理上
修行？是是是，他一下就见性，应该说是见性。好，谢谢齐老师。
其他师兄还有吗？还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学。 那个黄师兄再帮我们读一下。
好。实相般若是众生之本来面目，如来之法身，亦称妙明真心、佛性、法性、真如、涅槃、大圆觉海、菩提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唯此为真，是实实在在的天真佛。我们大家乃至一切众生，无量劫来本来具有，而且各个平等，同样具足，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亘古亘今，永恒不变。这就是无形无相的性，也叫做自性、法性、佛性。那么我们平常所说的心又是什么呢？是我们人的根与尘相对而唤起的一种感觉。下面我们讲苦集灭道时就会晓得，集是根尘相对集合起来的幻心，是个影子，是虚假的。它是客观环境的反应，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各个相应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根尘相对而生出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和意识，六根、六尘、六识集合起来而产生出念头和思想。假如没有客观环境，就根本没有心。所以，心不是单独孤立存在的。毗舍浮佛讲，心本无生，应尽有，就是说这个道理。故客观环境、外在环境是升起心的外在原因。那么内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性。性是升起心的根本，升起心的能量，是心的本源。没有性，对境生不起心来。犹如电，虽不能目见，但一切照明、动力等等，都是它在起作用。前面我们已讲过，之所以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思，均是性的作用。视性、闻性、嗅性、尝性等，均具有各种功能，能发挥各种作用。所以心是由性生起来才派上用场的。性是体，心是用，性是理，心是事。性是真实永存的，但却无形无相，经上有时意味之真心。心是虚幻的，但却有形有相。众生往往被各种虚妄的假合之相所迷惑，任妄为真，执着追逐不已，因此被各种无明烦恼所束缚，被各种业障所蒙盖，不见自性光明，不得自在，而落于六道轮回，生死流转，不得解脱。即使大家明白了什么是性，什么是心，二者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就明白心与物俱虚幻不可得，因而放弃身心世界，不再追求执着，这就是明心。讲到见性，性虽本有，但无形无相，无声无嗅，不可耳闻，不可目睹，不可以知之，不可以识时，只可会照、妙观、领悟、神会。由此可见，所谓见性，不是用眼睛去看，不是用头脑去想，更不是用第六意识去分别猜度，而是心地法眼，亲切深彻的体会与神领。古德云：体无形象，非用不显；性无状貌，非心不明。这就是说，要见性，必须从明心上下手，离心无性可见。现在你晓得了，我们平常的一切作用都是性的作用，并从此悟出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深信不疑。这就是见性，这就是开悟。同时，上面所言也可以说明，心虽然是虚幻不实的， 但它又非常重要。所谓三界为心，万法为识，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人之所以能活动、工作、待人接物、创造发明等等，无不都是靠性的作用，而又通过心在世上有所成就。我们要研究科学，要生产物质财富，使人类的生活水平、科学技术、社会文明都不断地向前发展，均离不开人们对客观环境反映的各种念头和思想，即离不开妄心。所以人事不可废，要利用这个妄心成就世上的一切事业。世间法是如此，佛法也是如此。心是成就一切宗、成就一切法的主宰。十法界为四圣六凡。四圣是佛、菩萨、辟支佛、罗汉。六凡是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统统就的，善用之就是佛，不善用之就是六道轮回。我们学佛成道，就要善用这个妄心而成就自己。
先读这儿吧，读的挺多的，稍等啊，我看从哪儿开始，是不是十想般若啊？应该是这儿是吧？就是十，对，刚才讲完那个文字般若，还有这个观照般若。观照般若是指的行持了嘛，然后这就讲这个十相般若，都是就是释名里面对般若这个词的三种解释哈，就是三个层面吧。然后这个十相般若就是指的这个众生之本来面目哈，法身、佛性等等，就是真心啊，都可以用这些很多很多的词汇哈来描述这个十相般若。然后但是说我们对这个我们这个实相呢，就是说这里面也有提它有什么特点啊，就是说各个平等，同样具足，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亘古亘今，永恒不变，而且它是无形无相的啊，无形无相的性啊，就是说对啊，它从来都是在那儿的啊，这个是实相般若。然后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心又是什么，就是刚才有师兄也有问嘛，这个心是什么？然后这个心呢，它就是说是，就是根尘相对集合起来的，这个是幻心啊，它是个影子啊，是虚假的。然后后面就是说这个根尘怎么集合，产生的这个幻心呢？就是说我们的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啊，然后呢，对，就是对。这个六尘的时候，色声香味触法，然后又产生了六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啊。然后这个六根、六尘、六识啊，我们平常叫十八界哈，集合起来呢，它产生的这个念头和思想，这个就是心啊。所以它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啊，它是个比方说你看见一个苹果啊，然后呢你觉得好吃啊，你就很喜欢很想吃啊，然后就开始打各种妄想啊，这只是打个比方啊，这个心就是这么样产生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就是集合起来的啊，你看见一个东西，然后呢在你眼前啊，然后你闻到什么味道香啊，比方说，然后呢你就觉得好吃怎么怎么样啊，就这个就它是这样的产生出来的一个妄识哈，它是妄的啊，它所以呢它就是说这里面有讲嘛，说这个它所以它是对境生心嘛，说心本无生，因境有，你如果是没有对境的话呢，所以它这个心根本就产生不出来啊，所以他说这个外境是心的这个外境的外在的原因啊，但是说这个境其实也是心啊，它只不过是比方说我们有时候讲它是八识的相分啊，它也是你心识的一部分，只不过是更坚固一点，坚固妄想啊，所以呢它这个境也是心啊，都没离开这个啊，所以说三界为心，万法为识嘛啊，都没有离开啊这个啊，然后它后面有讲内在的原因啊，说这个内在的原因你产生这个对境生心靠的是什么呀，靠的就是我们这个性。就是说这个佛性，就像有的时候我们打比方嘛，说它像电一样啊，就什么色里交青啊，始终言味啊等等，你看不见，但是说呢它 起作用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能见能闻这个能啊，这个都是这个性的这个作用啊，所以他这里面就是解释了一下这个心和性啊，就是说性是体，心是用啊，性是理啊，心是是啊，是这个的啊，所以他是说这个他这个真也是相对这个就是假这个说的虚妄啊，都是相对说的啊，所以他说相呢性是真实永存的，但是它无形无相啊，这个是就是我们有时候叫它是真心，所以这个时候还是真妄对立的啊。他说心呢是虚幻的，但是有形有相，就是我们平常这个众生平常每天看的眼所见耳所闻，每天看的都是这些东西，你就生存在这个这个虚幻的这个心相里面嘛啊，所以呢他就是说会认妄为真啊，因为习惯了啊，所以他会执着追逐不已啊，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说学佛呢是为了就是打破这个妄识啊，打破这个妄识啊，你像心中心法你通过这个打坐哎，慢慢的能就是说相继了，你就可以打破这个妄识啊，然后所以这个就是嘛，你就是为什么要明心见性啊，你这个轮回这样的话才能离开这个轮回，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轮回可离开啊等等，你才能体会到这个虚妄啊。然后这后面还讲这个心和性的关系啊，就是什么，就是说它什么叫明心啊，明心呢就是明白心还有物啊，是两样东西啊，心法和色法啊，俱是虚幻不可得啊，然后你就不追逐了啊，放弃这个身心世界啊，不在这个追求执着，这个就是明心啊。你要先明白这个，然后见性的，你明心了自然见性，这个不是两回事儿，它是一回事儿啊。那它这个见性呢，你就自然能体会到，体悟到说这个性呢，它虽本有，但是你就能体会到这个无形无相的啊，这个无声无嗅的啊，不可耳闻不可目睹的啊。但是说这个呢不是靠你的六根六识啊，这个是可以见的啊，它呢因为它无形相嘛，它就离开了你的所有的觉受了啊，所以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打坐上面求觉受啊，或者是说意识上面去理解啊，这个都够不着啊，所以它这个呢就是说只可以会观啊妙悟神会啊，是这样啊，所以他这个是要靠这个心地法眼啊，圆寂老人经常讲，你要是靠心地法眼啊去体会他的啊，比方说这个你的能所双亡，我们经常说能所双亡，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啊，这个时候你能够去体会啊，他是靠的是心地法眼的这个体会啊。所以呢他这个后面也有提啊，就是体无形象非用不显，他无形无象的话那你怎么知道他呀，所以你要靠这个相用上面你才能看见他呀啊，靠这个有形象的你才能看见他呀，所以他是非用不显，性无状貌，非心不明，他呢这个这个呢你没有这个妄心，或者是没有这些心象和色象的话呢就是说他这两样就是都是离不开你的性的作用的啊，所以他这个说要见性的必须从明心上下手，离心无性，无性可见啊，这个呢就是其实是一回事嘛啊，所以他就说你要晓得我们平常的一切的作用都是性的作用啊，同时悟出呢这个性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就是明心就是见性和开悟啊。但是呢这个呢也不能就是说，虽然我们平常老说这个心相它是虚幻不实的啊，它有的人就堕到空的那一边嘛，说个空以为是没有啊，不是，它就是说只是说它没有这个自性啊，它呢不是一个，它是原生原灭的啊，它是虚幻不实的，但不是说它没有，它还是有一个幻有嘛啊，所以它这里面也会提，就是说你也不能落空了，但是虽然虚幻不实，但是它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就是平常也离不开这个幻心啊，所以他这个就是三界为心啊，万法为实啊，说的就是这个，就我们平常的对啊，你是你今生啊，你现在就是人道嘛，那你就是说你所有的这些活动啊工作等等都离不开这个性的作用，但是也是你通过这个幻心嘛在启用啊，平常你工作呀社会呀包括你的修行啊都是离不开这个的，你还是都是以妄修妄嘛，你还是靠这个妄心修行的啊，所以他这里面也有提嘛，你世间法是一样，佛法也一样啊，这两样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他这个就是说你 你也是靠你的这个妄心在学佛成道，也是要用你这个妄心啊，也是就是说自尽其意啊，或者你怎么样，你自己的这个十法界也都是靠你妄心，也是你的就是说心是成就一切宗成就一切法的这个主宰嘛，你是想是四圣还是六凡，也是看你这个心怎么造作的嘛，所以就是说这个学佛成道还是要善用这个妄心啊，刚才就是啊，就是这一段，就这一段的话，就是心性，这一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的话就是可以，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来说。
我有个问题，那个齐老师，好像老人这儿说的那个四圣是佛菩萨、辟支佛、罗汉，好像一般的说是那个什么佛菩萨，我以前看是那个什么声闻缘觉，是吧？就是四圣，声闻缘觉菩萨和佛。不过我倒觉得老人这个定义，我更倾向于
声闻不就是罗汉呢、啊？缘觉不就是辟支佛呀、啊？那不一样啊！你说
是？哦，是一样的。好好，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那个说到心的作用里面，修心觉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他说无一念而生情，不假妄缘。那无一念怎么能生情？因为你不是有了一念才生情吗？还是这个情？
你说的我还没听明白，你说的啥呢？说的哪个事啊？是？
就是略论里面啊，他说到修心觉里面，修心觉，他说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无一念而生情，没有一念而生情，不假妄缘之力，就是没不假妄缘之力。那么他上面说无一念而生情。那生情见不是有的念头才生情见吗？
你可以把那个文字敲出来。
这样啊，
是说
但是一念生情，这个是一个，你把这个意思，先就是别拆开，别拆开一念生无一念生情，就是没有这个事儿，就是一念生情这是个事儿，无一念生情就是没这个事儿，怎么？听到没有啊？你是把一念而生情吧拆开了，先跟那个一念跟无搁一块了，无一念而生情，不是，我不那么认为，我认为是一念而生情，这就是一个事儿，无一念
就是说生情
没有这样的
事，生情也，就是说生情是无一念，无一念就是说我生情的时候是无一念，反而是也可以生情，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我不那么理解，我说一念而生情。一念而生情，你别拆开了。一念而生情是个这个事儿是没有的，无一念而生情。
Peter 是断句不同啊，
对、
就是、
断句，断句，
对断句不同啊，就是说无一念而生情，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有念就有情了，也没错，他就是说把这前后断开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应该是连在一起。
反过来说吧，无
一念
没有生情这个念。
对
啊，对对对对对，就。没有生情这个念 ，OK， 好的。
你后面那一句话呢？
不假妄缘之力也。
假是借，借的意思，凭借就凭借。
对，凭借，对，这个我理解，对。
那就直接理解了，就不用讲了后边的。只要知道是凭借，后边就不用说了。
对，看到后面是理解了，对，但前面一看到怎么无一念还是生情，不情念不是就是有念头才生情的嘛，就不理解这个。
是断句的问题。对呀、啊，还有问题吗？有问题还可以问啊。就跟我们学习内容无关的修行上的问题都可以问啊，坐上坐下的。
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心的妙用，比如说像这个打坐啊，这个修行啊，实际上也是在用咱们的心，对吧？那那个功夫也是一种相，那这种相呢，就是它是有生就有灭，对吧？ 那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功夫，这个修行人，他年轻的时候修行功夫可能很好，他老了以后会不会就灭了？就这个相，这功夫相就灭了呢？
要是还有他的修行的功夫在，他就死不掉了。有那功夫在撑着，人还会死啊？他就死不掉了。他的功夫需要退掉，他才能死掉了。所以死是要需要退功的。
所以就是说，您说，您再说一遍，我没听太懂。
我说的是死亡啊，你没说到死亡，说死亡啊。
哦、
有功夫还能死亡呢？功夫要退掉才会死亡啊。
哦哦哦，我懂了，懂了，嗯。那我们这个，比如说修这个明心见性啊，或者什么这个，那他到年纪大的时候是肯定是有一个东西是
变的，你说明心见性看成功夫了，不对，明心见性不是
我知道，就是
这咋能看成？
对对，我就是知道他
功夫有生灭，明心见性是明了不生不灭，刚好相反的，明心见性不是功夫。
对，那对我想他一定不是功夫，但他是什么呢？就是是那个比如说是离职的能力。吗？
他不是累，
但是理解是，
能力
是能力哈，对呀，
他既然不属于功夫，他哪会属于能力啊？
也是，
是他是本性，就是那个不变的性。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那我们一般的人就是修行，有的是他说是什么，只能够是。那个佛性是只能自己用，那叫什么来着？然后，但是佛菩萨他修的，就像老人说，你那个见性是什么？只是还有一个是
说自受用、报土和他受用，
自受用，对对对，还有一个
是那
是
还没有力量
呢、
修行还没力量，修行有力量强了，当然可以他受用。修行还没力量呢，刚开始
是像这个阿弥陀佛，他不有
那他可以他受用，我们可以去受用。
对呀、啊，就是
那个是修行时间长才、
这个、
能一开始不能。
对对对，那个他成就那个应该说是他的功夫成就了，
那你不能看成功夫，也不能看成没功夫，都不能看，那是本体跟妙用的事儿，
跟功夫无关。
功夫并不妙啊，
他的妙用比我们大，
功夫是用，没有问题。你说功夫是妙用就有问题，功夫并不妙，妙用是从本体上升起的。当然用，当然了，用可能起了妄了也是用，但它并不妙啊。起妄算妙啊，起用是用，但不妙、啊。
就是说，我们那个打坐的功夫，你做十天，做一万年，最后还是成就不了。
那个是这样，那一个你不能说成就不了，只能说。我们修行是给明白给见性创立条件的，你不能说它没用，有用。那等于你不能说能入什么境，
就不究竟，还是
到什么样的境界那就是见性了，不能这么说话。它是条件的，你心定了自然容易明白嘛，那是吧，你那个心太乱你就不容易，你心清净定了就容易，这创了好条件。但是心境不等于见性，不是说它本身就是见性，功夫不等于见性。
是是。
那这个明白了是不是也是一个生灭呀、啊？那他会不会有一天不明白
了？不，那你刚好理解反了。明白就是明白无生灭，你刚好说明白是个生灭，那是个生灭，那是没明白。
那就是我从不明白到明白不是有过程，那不就是个生灭吗？
原本就没有不明白，那才是真明白。你要认为原来有个不明白，后来有个明白，那还在妄里。根本压一开始就没有不明白过，那才是真明白。所以不能从你这个理论上去推导见性，你推导见性都不是见性。
谢谢齐老师。
好，齐老师，那我再问一下啊，就像我们新密的弟子，假如我们圆寂了以后，那我们会不会存在就是说我们未来是生生世世都不离佛法，或者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我第二世离开佛法，第三世再接上去，还是永远不会离开呢？
有些人拿这个吓人，你们看了那个开示最好别信， 只要你听闻了佛法，你就不会离开了，必定成就。你今生不努力，今生不成就而已。你都知道啥是佛法了，你还会不成就？你就别说心力了，还说什么心力啊？听见一个佛字就已经注定解脱，根本不可能不可能不解脱。但是你要想今生解脱，就要修行，就要努力了。也可能今生不能解脱，但是我们不管是几生，只要能解脱就算的话，一定解脱。听闻佛名一定解脱，还说什么心力不心力的呀？说什么修行不修行，都根本就没有那么高的条件。要说到心力，老人说这个，你，我相信你听到过。老人说，两轮就是六个印的两轮啊，前两轮96座，简称为百座，那两轮打完永不做三合道。那还没说离开轮，没有离开轮回，这是两轮，只是修了两轮，但是三合道已经没有了。六道轮回成了三道轮回了，不可能，永远不会再做三个道了。那你老人这么说了，当然是信不信由，你可以不信，信不信由你。
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
好，齐老师，老人是不是还说那个是打过千座以后，就是绝对不会脱离人身的，是吧？就是吧，你得修，你总
这个没听说过。
人身再修，
两轮修完不做三合道，听说过？你讲这个什么、啊、什么人身上没听说过？
他好像说过，就说你修过，只要你修过。
别好像，你把那个原文引到这儿。我说这个两轮不做三合道，连引原文都不用引，亲耳听老人说的，永不做三合道。
是是是，
连文字都不用有，你说这个好像，你别好像，你把
我好像也是看他听他开示里说的，就
那你这找着原文，我不能听你转达。那你这
过一千座以后不会失人，
因为什么呢？经你转达早已变了味儿了，因为你会误解的。
是是是，
你那个误解比不明摆的，不是这一次啊，不是次次大意。我听你一说话，我都知道你有误解，你那误解不明摆的，真的。所以你不用转原文，我都不相信老人这么说的。
嗯嗯，那反正100座以后就肯定就说，至少是人身或者天道或者是修罗的，反正都是三善道应该。嗯，好，谢谢齐老师。
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有的还可以问啊，反正我们还有几分钟。
嗯，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老是在听啊，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了了分明是指的是什么呢？是一种心态，还是就是说你打坐的时候，就是说，周围的事情实际上你还都知道？是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一念不生啊，咱就先说一念不生，那块石头也能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指的什么呀？并不跟石头一样，它是了了分明的，是说没断灭。一念不生是说毕竟不可得，了了分明是说毕竟不断灭，说的是不断灭。可是呢，忘一个误解一个是常见现象。忘了哪一个呀？忘了一念不生了，不提一念不生的事儿。误解一个，误解哪一个？误解了了分明，他认为知道那个知就是了了分明，那不是不属于。佛性不属于知，不属于不知，也不属于不知。了了分明就是说不属于不知，一念不生就说不属于知，知都起念了。先说是一念不生，然后呢不像石头那样的一念不生，它是了了分明的。这个了了分明是说的不断灭，这么说的，并不是你能够知道的知。不用这个忽略一个再误解一个，不用这样去弄，这样去弄的太多了。老是不提念不生，只说了了分明，并且把了了分明说成知道的知，绝对不是那么回事。佛性
好的
不属于不知，不属于不知就是了了分明，不属于知就是一念不生。
好的，谢谢齐老师，讲就明白多了。
反正不是一种能力，我今天晚上学会这个。
说能力说功夫一样啊，功夫不是能力吗？不是那个事儿，不是那个事
儿。谢谢齐老师。
哎，齐老师，我有一个，有一点疑问，总是就说那个关于这个杀生的问题啊，像《达摩血脉论》，它里面说那个就是什么，要是杀这个什么异禅体，就是特别坏的人，不算杀生。另外，好像老人在开示的时候也说过，就是养一些害虫啊，什么苍蝇、蚊子呀、老鼠啊，要打死了，也不算杀生，好像也这么说。
你这个话不是老人的原意，所以说我不能听你短答，我要看原文。老人说，老人还形象的说，超度你，超度你，是这么说的？
对对对，是。
那是像你说的，杀了。那是超度，那是杀，根本不属于杀生，两码事嘛。所以我不能听你转达，听你转达就转味了。
但是一般的来说，就是即使是那些害虫啊什么的，我们也不应该去，就是不应该动那个杀心。
根本就没有啥害虫不害虫，没有这概念。你别提杀心就是了吗？
嗯，
或者是杀心。什么害害？
还是应该抱着慈悲心，就是希望他们不要作恶，就是这样
的。哦，重生不好啊！老人告诉重生不好啊，人生好，你得人生吧，超度你，超度你。
是是是，
这是啥啊？这是超度，这哪能是啥、啊？
好好，我理解。好，谢谢齐老师。
那我总觉得讲到超度这个词，那就必须得要是，怎么说呢？有一定修行的人。才能讲超度吧。
哎，那对比于那个虫说，你就是修行了不起的人，他连人身都得不了，你都得了人身了，他就认为你呀、啊，像你这最有修行的人，他都够不着，他还那么认为呢。
那不是讲的一切众生都平等吗？那不管他是不是害虫，不管他是不是
那个平等，是说这样都有如来智慧德相。是说它本身都含有佛性，这个意思说的。
OK。好的，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那个戒，受戒哈，就是这个戒是不是也是跟着你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就是越修的越好吧，或者说什么，它这个戒就越复杂，就有点像这个公司开的越大，它这个法务系统就会越复杂，你来保护你，是这个意思吗？
你这个比喻啊，你拿公司的业务，你这个比喻，你不应该比喻那个比喻成功夫，应该比喻啥？妄念，妄念越多，戒条越多，戒律是致妄的，没妄念就不需要戒律。我无贪嗔痴，何用戒定慧？这不禅师说的，没有贪嗔痴，还用戒定慧干什么呀？你的妄念越多，你那种堕落的心态越多，戒条就越多。
对你
如果没有妄念，就不需要戒律，是妄的那种。
您看这个菩萨戒吧，就比那个皈依戒要复杂很多。
那是讲话了，那皈依戒讲话了，那个并不是因为他的妄念少，而是因为多他也不知道。他一开始刚入门，他不知道那么多。到知道细的时候，他会挑着他多，也没有离开原最初的原则，就算菩萨戒也没有离开前头五戒的原则一样的。
嗯，好的，谢谢。
君君，你刚才的问题是我怎么？你是说这个你修行越好了，你才会求更高的戒啊？然后
修行越好了，根本就不用再去求戒了。就是你修行不好才要戒，
就是因为我看好像都是越水平高的人，他的戒律就越严格，所以
我
就在想为什么？
我没看到过，
因为我就想这个皈依戒和菩萨戒，
佛持戒吗？佛水平高，佛持戒吗？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吃饭。
还因为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修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原来可能对就吃肉啊什么的根本就没有影响，但是他修一段时间他就会吃肉就会拉肚子，那这时候就会觉得哦那个戒还是有用的，就是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修到就越往后修他就越
你别把它看成戒，吃肉本身就不好，它不利于修行，它就是不在戒律就说 因为戒才不吃肉啊，完全颠倒了，因为吃肉不好才戒它了，并不是因为戒才不吃肉了，是因为吃肉不好才戒它了。
是，就是戒实际上就是在保护修行人嘛，
对，
就是、
对，是保护的嘛，为啥
戒肉？对，他是在保护，
因为吃它不好。
所以我对，但那我就想，他是不是在那儿等着呢？就是说，像一开始修行的人，他并不理解这个戒的意思。然后呢，你一开始不吃这个戒，好像也没有影响。但是实际上，修到一定程度，你就理解了他为什么有这个戒。
怎么会没有啊？一开始影响最大，越修的深入了，影响越小，应该是这样。刚好看颠倒。
哦，那为什么
吃肉所带来的坏处，初修影响最大最坏，可是呢？随着你修行功夫的深入，功夫高了，吃肉影响不大了，应该是这样。功夫越高，影响越小，应该是这样。
齐老师是不是就是修行一段以后，他人就会自然的对那个肉啊什么就是有时候就觉得他是臭的？
这个现象不刚才都说了，这个现象存在，在我们自己身上也存在过呀。他不
是
永远的，
就是、气血已经变了，
只是那一个阶段是那样的，不是永远是那样的。
对对对，后来好像又没有那感觉了。但是还是应该不吃肉，就因为现在这个肉，你说它都注射什么激素啊什么的，毒素实际上是很多的。
没有那些毒素也不好，
也不好，
它是绝对不好，是有什么毒素不毒，根本不从毒素上说，没有毒素也不好。
是是是。好，谢谢齐老师。
他还有问题吗？没有的话，反正今天时间到了，要不然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然后我们下周继续。好，谢谢齐老师哈。
好的，谢谢齐老师。
好，谢谢齐老师。
谢谢齐老师。
谢
谢大家。好，再见。
好的，我们下周
再见。谢谢齐老师。
再见，再见。阿弥陀佛。
再见，齐老师。